你知道平时我们聊到某种医学诊断或者人体是怎么运作的时候，我们总会期望看到那种就像工程学一样的精确性。
嗯，就是那种你在医院拍个 X 光片，然后医生指着上面一条参差不齐的白线说，看，就在这儿，骨折了。
没错，就是这种让人觉得特别安心的非黑即白的确定感。毕竟嘛，我们的大脑极其喜欢这种肉眼可见的因果关系。
确实是这样，但问题是，一旦你步入那种情绪啊、潜意识还有宏观环境交织的领域时，那台 X 光机就它突然就彻底罢工了。
对，画面直接变模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开启这期深度解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探讨。今天我们要梳理的资料是基于格雷格·布雷登关于科学和古老智慧的跨界洞察，
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资料。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外部世界充满了各种极端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对吧？
太对了，每天看新闻都觉得很失控，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想为你提供一条捷径，教你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怎么掌握内在的生物学自控力。
必须要先定个基调啊，我们今天聊的可绝对不是什么玄学或者心灵鸡汤，而是实打实的有实质影响的生理机制。
没错，全都是硬核知识。而且我得先抛出一个可能让你震惊的悬念，你知道你的心脏里其实藏着一个小型的大脑吗？
哇，这个说法很抓人，
是吧？还有个更绝的，当地球的磁场被那个9300万英里外的太阳风波动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空灵的宇宙高音，
而是一阵极其深沉的轰鸣。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拆解这些什么心脏神经元呐、情绪化学物质啊，还有古老的智慧代码，看看我们的身体在潜意识层面到底是怎么应对危机的。
要理解我们内在的这些应对机制，其实得先看清外部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布雷登的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前提，
也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历普通的新闻事件，对吧？
没错，远不止如此，我们其实处在一个大概5000年没见过的人类历史特殊时刻，就是说好几种宏观的自然周期现在全都重叠在一起了。
等等，5000年一遇，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末日设定啊，具体是哪些周期重叠了呢？
主要是气候周期、经济资源的重组，还有最关键的一个人类冲突周期。
而且资料里提到，这个人类爆发冲突的节奏啊，根本就不是随机的。
不是随机的，难道还能预测不成？
实际上，它跟地球和太阳的磁场息息相关。布雷登甚至曾经在联合国分享过这个发现，当磁场减弱的时候，人类就会变得更具攻击性，非常不愿意合作。
哇，在联合国分享这个，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玩一场超大型的多人 online 游戏。
嗯，然后呢？
但是没人意识到那个看不见的 WiFi 信号，也就是地球的磁场，它的强弱正在暗中决定玩家们今天是互相攻击呢，还是组队合作。
这个比喻太妙了。其实背后的生理机制就在于我们的大脑里，特别是松果体附近，含有微小的磁铁矿晶体。
所以这些晶体在接收 WiFi 信号。
可以这么理解，它们对磁场的波动极其敏感。当磁场减弱或者剧烈波动时，这些晶体就会向神经系统发送压力信号，直接干扰我们的血清素和褪黑素，
也就是那些控制情绪稳定和睡眠的激素。
难怪大家会变得那么暴躁。
对的呀，所以你看，既然我们根本没法去阻挡这种外部的宏观周期，那你如果还过度依赖外部世界来获得安全感，注定会觉得非常迷茫。
确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掌握认识自我的内部工具在当下显得无比重要。那既然外部磁场这么厉害，我们个人的微观生理构造里到底有什么工具可以互动呢？
这就要说到1991年神经心脏病学的一个重大发现了。科学家们在人类的心脏里发现了大约40000个特殊的感觉神经突起。
40000个？这听起来就像是脑细胞啊。
它们本质上确实类似脑细胞，它们聚集在血液进出心脏的那些关键部位， 首个 3D 心脏神经系统图上，这些区域都被黄色高亮显示出来了。
等等，我得确认一下，我们一直以为心脏只是个机械的，只会抽水的水泵，但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有智力的，像个俱乐部的看门人，就是那个控场保镖。
控场保镖这个词儿用得太精准了，它真的在决定把多少血液和能量放进大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极度恐惧或者愤怒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因为心脏这个保镖把通向理智大脑的 VIP 通道给关了。
完全正确。而且人类是已知的唯一一种能够随时随地有意识地去调用这些心脏神经元来进行生物学自我调节的物种。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让我想到刚才开场提到的那个轰鸣声。地球的磁场被太阳风冲击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声音。
那些磁力线就像吉他的琴弦一样被拨动了，而且它发出的声音中有一个 0.1 赫兹的共振频率，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
0.1 赫兹，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吗？我记得资料里提到这跟鲸鱼有关。
对，它是海洋里鲸鱼交流的普遍频率。但更奇妙的是，当我们人类的心脏和大脑达到最佳协同状态时，我们的心率变异性也是精确的 0.1 赫兹。
哇，这就把宏观的地球琴弦和我们微观的心脏完全联系起来了，它们都在同频共振呢。
是的，无论是地球还是心脏，都在对能量做出物理层面的真实回应。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既然心脏能做出这么强大的物理干预，那当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那些我们没能消化掉的极端情绪，在身体里到底变成了什么？
这里我们要引入坎蒂斯·珀特博士的那本《情绪分子》了。它证明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会在体内产生一种对应的化学物质，
也就是神经肽，对吧？
没错。当我们体验了强烈的情感却无法消解，试图压抑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收缩和裸定。
收缩是指肌肉紧绷那种吗？
比那更深，是微血管和细胞受体闭合了，导致这些情绪化学物质根本无法代谢，身体只能把它们储存在跟创伤相关的特定器官或组织里。
原来如此，资料里好像有个例子，关于一对伴侣的。
对，比如一对因为无法生育而感到深深的不胜任感的伴侣，他们往往将这种特定的化学物质长期储存在与受孕相关的生殖器官组织中。
我的天，这么说来，我们的身体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生物硬盘呢。
这个比喻很形象。怎么说？
就是当你遭遇了创伤，手头又没有工具去处理的时候，身体就会把这些那个叫情绪毒素文件的东西塞进特定器官的文件夹里，
然后加了把锁。
对，然后身体就在对你说，嘿，我先帮你存着，等你以后有能力了再来读取代谢它。
完全就是这样。这种潜意识的储存虽然算是一种自我保护，防止你的系统立刻崩溃，但长期把化学物质淤积在器官里，正是导致身体失衡的根源。
这太可怕了。那既然我们的身体像硬盘一样卡住了这些未处理的文件，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锁并代谢它们呢？特别是面对失去这种沉重的情感时。
这里就体现出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了。在海拔将近18000英尺的青藏高原上，西藏僧侣们传达过一个理念，
那个关于痛苦和爱的理念，对吧？
是的，他们在诵经中表达，我们所受之痛的深度教会了我们爱的容量。面对失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穿透痛苦，而不是去麻痹或者掩盖它。
资料里还提到了著名佛教比丘尼大田圆月的一首诗，被称为第一个智慧代码。
你还记得具体是怎么写的吗？
大概是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个浮世的无常，被留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听起来真的让人心碎。
确实很悲伤。但你知道吗？许多人之所以这么受苦，就是因为他们紧紧抓住世界过去的样子不放，每天都在等待一切恢复正常，
就是心里全是那种对旧世界的执念。那如果一直这样，新世界要在哪里生根发芽呢？
没错，所以核心原理就在这里了。通过我们刚才说的 0.1 赫兹的心脑一致性打开潜意识的通道， 当你单纯的、不带评判的去承认失去时，
身体就会发生变化。
对，当你承认失去，就是在物理上发出安全信号，微血管重新扩张，那些被卡住的化学物质就能开始释放并代谢了。
哇，所以物理层面代谢的前提居然是心理上勇敢地承认失去，这太震撼了。但除了这种显性的失去，我们在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恐惧？
绝对有，这也是最难处理、最容易变成生理毒素的情感，那就是对未知的恐惧，尤其是那种潜伏在潜意识里的无缘恐惧
啊。资料里有个特别生动的例子，那个在杂货店里的两岁小男孩。
是的，在杂货店的汤罐头货架区，仅仅是因为母亲离开他的视线几秒钟转了个弯，那个小男孩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就好像遇到了什么生死攸关的危险一样。但他其实只是看不到妈妈了呀。
对，他并不是因为不能自己玩几秒钟而尖叫，在那个瞬间，他触发了人类一种极其深层的普遍恐惧，害怕被孤立，害怕自己会彻底消失，
就是那种对彻底消亡的终极恐惧。
没错，而到了成年以后，这种恐惧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个马甲。比如在职场上害怕不被倾听，或者在关系里害怕自己不重要。
等等，你的意思是让那个两岁小孩尖叫的底层代码，其实跟让我们成年人在关系里患得患失的是同一种消亡恐惧程序？
确实是的呀。
我的天哪，所以古人早就察觉到了我们大脑里的这个底层 bug 了吗？
当然，摩诃婆多多里阿朱那在战场上的抉择，还有叶柔费陀和贾陀奥一书里都留下了针对这个 bug 的第二个智慧代码。
那段经文是怎么说的来着？
经文里说，灵魂既不生也不死，它是未生的、永恒的、不朽的，当肉体被毁灭时，它不会被毁灭。
听起来非常宏大，但它的生物学机制是怎么跟我们的潜意识发生互动的呢？
当你通过心脑通道向潜意识印刻你的某一部分是永恒的这个信息时，你的潜意识就不再需要死死抓住对消失的恐惧了。
也就是说，只要潜意识相信了这一点，大脑就不再下令分泌那些恐惧化学物质了。
是的，这种终极恐惧的消散最终能使我们无毫保留的去爱，我们会愿意放弃那种所谓的我是谁的确定性，去拥抱跟别人共同创造的更大可能性。
这真的是一次让人大脑飞速运转的深度解析，让我们来为你把今天这些硬核知识总结一下吧。
嗯，确实需要梳理一下。在当下这三股五千年一遇的极端周期叠加下，在地球磁场深沉的轰鸣声中，你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
没错，你拥有40000个随时待命的心脏神经元，你有能力去主动干预你的生物学状态。
你完全可以选择直面失去，去承认内心那种对彻底消亡的恐惧，从而把你体内淤积的情绪化学物质给代谢掉。
这就是在用古老的智慧代码清理你现代的生物含盘。
说得太好了。所以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或许会让你在接下来几天里反复去思考的问题。
我相信这会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聊的，如果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忠诚的生物硬盘，而你的某一个器官可能已经默默为你保存了一份情绪化学文件，长达5年甚至10年。
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你拥有处理它的工具。
没错，那么此时此刻，如果那个器官能开口说话，你觉得他最想对你说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向内探寻。
是的，而你准备好读取这份文件了吗？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